我们今天要继续提摩太前书第九讲，优质的牧养关系。在教会诸多事工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牧养的工作。当教会里面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有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阶层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优秀的传道人，我们要知道如何的来带领他们，按着他们个人不同的境况，不同的属灵的经验，不同的背景，来引领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面，他们可以知道如何的追求神，认识神，在信仰上奠立一个好的基础，并且也知道如何来凝聚上帝的百姓，成为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他们一起同心的兴旺神的福音。所以牧养工作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我们要说，因为牧养工作面对的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所以它的困难度相对的也变得相当的多。在中国大陆有一句顺口溜，他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怎么样的去营造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传道人、长老、执事、弟兄姊妹这个关系是良好的，你发现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关系好，如果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碰到冲突，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关系够，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去解决。相反的，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你会发现当关系不够的时候，一个问题，一个需要产生，一个难题就不容易去解决，甚至一个小的问题，因为关系不够，处理的不好，慢慢慢慢就会演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他特别就要求提摩太，他要提摩太知道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来牧养，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问题，保罗教导提摩太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他们建立关系，怎么样的满足他们的需要，怎么样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两节是保罗提到牧养的一个总则，一个大的方向。当然教会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保罗一开头就把我们在牧养工作里面最重要的原则把它点出来。对待老年人，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是我们家中的父亲，那样子的敬重他，就算他有过失，就算他有偏差，我们仍然不可以严责他。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不能够因为我对你错，我们就好像站在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气势凌人的一种的地位跟心态。所以面对老年人，我们要用温柔的劝诫，以致让他可以从错误当中能够挽回过来。面对少年人，我们要把他当作是我们的兄弟一样的来对待他。对老父呢，那就好像在我们的家中对母亲一样的，我们一样的来对待。那对年轻的姐妹们，他说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他这里所说的清清节节，是代表我们虽然是家人，我们虽然是弟兄姊妹，但是在弟兄跟姐妹之间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界限。这个界限不能逾越，这个界限如果逾越，很容易的我们就会陷入到魔鬼所设的网罗里面。那我想最起码弟兄在跟姐妹互动的时候，有几点我们是需要留意的。第一，就是我们不可以单独的来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在那里会面，就算我们没有做什么，我相信瓜田底下也容易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如果需要见面，需要谈话， 一定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第二，如果我们需要去探访，那当然弟兄就不方便去单独探访姐妹，我们就需要可能有两三位弟兄姊妹一起去探望，那么这样子会比较适合一点点。第三，在肢体的互动上面，我们也要留意，不可以有过多的这些亲密的不当的肢体的举动，以至于呢造成姐妹心中的尴尬，或者造成别人的误会。接下来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帮助提摩太，要提摩太要如何在教会里面牧养弱势的族群。而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这个弱势的族群就是一群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是没有工作的能力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教会的帮助，他们才能够赖以为生的。在旧约的律法书有多处的经文，神透过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要以色列百姓照顾在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但是保罗相当的有智慧，他也将教会这些寡妇也分作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以至于按着不同的类型来帮助他们。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四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在神面前可蒙悦纳的。所以第一种是有儿有孙的寡妇，面对这样的寡妇，保罗要这些寡妇的儿子孙子要先在家中要来照顾他们，要来遵行孝道，要让他们这些寡妇在家中因着儿孙的照顾能够得着在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如果家庭来承担，那就不会来累着教会。我们也看第八节，那你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建议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家人来亲自的来照顾来照料，以致让这些的寡妇因着有儿孙的照顾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助。第二种类型，请我们看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所以从这三节里面，我们看见第二种类型的寡妇是真为寡妇，是无依无靠的寡妇。保罗建议提摩太面对这样的寡妇要有几个条件，要有这样的做法。第一，他必须要年满60岁，他没有亲人的照顾，他不可能再嫁，他也没有工作的能力，所以必须要透过教会的照顾，必须要登记上册之外，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也必须要在她的生活在她的侍奉上面要有美好的见证，要有行善的名声，要有好好的养育儿女，要接待远人，要洗圣徒的脚，要救济遭难的人，要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不仅是信神，而且在他们过去几十年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行为来印证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保罗要提摩太要好好的来照顾这群人，让这群人没有后顾之忧，并且让他们继续在教会里面来侍奉，发挥他们生命的影响力。第三种类型的寡妇，我们请看第六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好宴乐在原来的意思是一种自我放纵，换句话说，它有一种道德的成分。这些的寡妇可能因为她生活所需，所以呢她自甘堕落， 违反道德的真理的原则，甚至可能为了换取他生活所需，他出卖他的肉体。虽然他们外在有身体的躯壳，但是很可惜，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面已经堕落，他们在道德上面已经违反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在灵性上面是已经与神阻隔的，是与神断绝的。面对这种好宴乐的、这种自我放纵的寡妇，保罗建议教会不能够照顾这样的人。最后第四个类型，保罗所提到的是年纪轻的寡妇。我们看11节到15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些年轻的寡妇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看见他们想要嫁人，哎，年轻的寡妇他们找到适合的对象不能够嫁人吗？其实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并不反对一个丧夫或丧妻的人他可以再娶，可以再嫁。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当时丧失了他们的丈夫，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立志，他们要守贞洁，他们要对主还愿，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们有一些生理的需求，因为他们面对一些好像看起来蛮不错的对象，所以呢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心意。所以不是不能够改嫁，而是他们违反了过去曾经向神、向基督所立下的一个约定，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保罗所反对的。而且他们在行为上面有什么表现呢？圣经说他们习惯懒惰，他们哀家闲游，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尽他们在家庭里面应当有的本分，或者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好好的侍奉，他们习惯像长舌妇一样到处去串门子，到处去讲别人的坏话，到处去好像三姑六婆在讲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当保罗面对教会里面有这些年轻的寡妇的时候，保罗要他们如果有适合的对象赶紧再嫁。当然教会也没有那个资格，也没有那个义务要来照顾这些年轻的寡妇。从这段圣经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里面，我们看见保罗面对教会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你看见他的原则第一仍然是爱。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应该照顾他们，我们应该牧养他们，我们不应该忽略了他们的需要。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牧养也要有制度，也要有原则，也需要考虑到它的公平性跟合理性。如果教会没有公平、没有制度、没有合理，你看见教会就会出乱，变成很多人想要到教会来，要来依赖教会的好处，而自己呢就养成了懒惰的本性。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教会的这些种种不同族群的，特别是弱势群体需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责任，我们应该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用爱来对待他们，也让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制度原则，以至于让这些的需要一方面得着最大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会养成人性许多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来牧养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能够得着兴旺。